人都比较喜欢读圣经中的诗篇，而且在这些诗篇当中呢，有不少是有经典之作，像二十三篇，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很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也非常熟悉五十一篇，大卫的忏悔诗，当他得罪了神，他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忏悔的诗。我们也读过摩西九十篇的一篇诗，我们也很多，还有九十一篇、一百零三篇，这些众多的这些诗篇，都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读的。其中，我今天所讲的，跟大家一块分享的诗篇第三十四篇，也是一篇非常美妙的一首诗，也是一首非常很好的一首诗歌。其中它的经文里边，也是大多数的人都喜欢读的，也都喜欢会背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第八节这么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很多人都喜欢背，是不是？也有在这其中很多经文，很多的人也应用它，比如赞美诗篇，大家都很熟悉赞美诗篇这个组织，它里边曾经引用了这里边的第十九节的一个经文，第十八节的一个经文，就是耶和华靠近伤心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根据这个经文编了一首诗歌，所以说很多的听的或者唱的都得安慰，都得鼓励。感谢神，今天让我跟大家弟兄姐妹们有一起这样的分享。那么大卫写这首诗，其中的目的是什么？当你读了这首诗以后，你觉得大卫要带来什么信息给我们？大卫究竟要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和帮助？这就是我想跟大家一块今天分享的一个原因。按照诗篇结构来讲，这篇诗篇三十四篇又可以称为叫子母篇。所谓的子母篇，就是说它经文按照字母的大小，比如说英文的 ABCD， 按照 ABCD 这个程序，每个经文的一句都是以这个词程序来读的。所以说诗篇也是一个字母篇，这是便于以色列人能够记住，也便于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也便于以色列人能够思想。所以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字母篇。我们刚才读了这首诗篇第三十四篇，是不是？我们是否能够再读一遍？这首诗篇实在也太有能力了。当我选这首诗篇的时候，我被它里边的话语给抓住，我被里边的话语所摸着。真的，这首诗篇，我们当你大声朗读的时候，你心里边会有一种感动，你心里边会有一种错觉。那我们能够，我们是否可以大声一块来再读一遍，好不好？诗篇第三十四篇，我们一起读。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颂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许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必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收为单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士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耶和华的道路教训你们。有何人喜爱成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 禁止石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行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我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行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贺恩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这首非常美好的诗歌，我们知道诗篇三十四篇是大卫因着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恩典，带着对神的感谢，带着对神的赞美而写下这首诗篇。但是如果你单单读这首诗篇，我们或许体会不到大卫的经历的心理路程。在这首诗篇当中，大卫并不愿强谈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他所受过的屈辱，以及他如何脱离各样的危险。但是我们从这首诗篇的字里行间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大卫所承受的一个危险，所这种危难所带来的危险，并且受逼迫时所带来一个恐惧，所带来一个恐惧。我们刚才读了诗篇，我们知道在诗篇的开头上面有一个小标题，这个小标题就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张风，被他赶出去就做这事。这个小标题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诗篇三十四篇一点的写作背景。在撒母耳记上21:10-15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也就是说大卫因怕扫罗的追杀而不得不逃到什么菲利士那里去，而菲利士人我们知道原来是大卫的仇敌，因为大卫曾经击杀过菲利士的一个英雄，就是哥利亚。这是大卫从被神恩告以后出来的第一件做了一件事，就是击杀哥利亚。大卫这时候也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谁跟我永生的耶和华军队征战呢？这句话非常有名，也非常有 powerful。 所以说大卫击杀了很多的非利士人，因此大卫的名声在非利士那里呢其实非常有名。所以说当大卫逃到贾德王亚吉那里的时候，也就是为了避开扫罗追杀的时候呢，亚吉那些臣仆呢立刻反应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并且那里的妇女也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可见大卫若不用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法，定将被非利士人所杀害，定将被非利士人所杀害。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从前一度是以色列的英雄，受神所高的仆人，不得不在非利士人面前做了一件羞辱的事。大家也知道是什么，就是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床上浮血乱画，并且用口沫涂抹自己的眼里边，以求苟活。结果亚基王就把他什么赶了出去，赶了出去。可见大卫蒙了特别的拯救，不但逃脱了扫罗的手，同时在亚基王面前免掉了性命的危险。正是基于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大卫写了这首三十四篇，写了这首三十四篇。这首诗篇不仅是一篇感恩的诗，而且同时也是大卫见证神的作为在他身上所彰显能力的一个见证诗。同时，大更是一篇劝勉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 好让我们重新得着生命的根基，就是荣耀神。我们活的每一天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首先大卫做了一个赞美神的一个宣告，就是一到三节这么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我们处在顺利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赞美着神的话是非常的容易，是不是？赞美的话非常的容易出自我们的口，是不是？我们非常简单举个例子，我今天看到小东，哎，小东啊，这段时间工作怎么样？他说，哎，感谢主啊，工作还算顺利，让我还有时间去做点探访工作啊。如果我看到王菲姊妹，我说王菲怎么样？他说感谢主，还保守我，还到现在还使用我这个老器皿来为神做工，是不是？这些话感谢的话非常的容易说，非常容易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赞美的话语在我们口中，可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当你处在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当你处在那种像事业不顺的时候，当你觉得经济上有那压力的时候，当你觉得医病求效果的时候没有得效果的时候，你是否还愿意有一颗赞美的心吗？你是否还愿意把这一颗赞美献给我们的主吗？你还会像大卫所说的，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吗？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吗？当你处在一个环境当中，我想我们如果不埋怨神我们就好了，是不是？我没有疑问神，我没有 question 神，已经算不错的了。我也承认我们天然人都有自己的破口和软弱，哪怕是大卫他也有这样的软弱过。他在诗篇22篇第一节里边这么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他也在诗篇31篇9到10节这么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的这种叹息。所以说我们都有软弱，所以说我们都有时候赞美出说不出赞美的话语的时候。可是今天大卫在这里给我们这样一个看见，给我们这样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是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这里的时时和常常并不是因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不是因着大卫现在处在的吗好的一个环境中而时时称颂耶和华。相反，大卫现在因着处在一种困难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而更应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因为大卫深深的明白体会，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是一位有恩典的神。更重要的是大卫有一个我们值得效法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尽管大卫被人弃绝，被人毁谤，被仇敌追杀，可是大卫从不看自己的环境，不凭自己的感觉而停止了赞美。相反，在大卫身上神得着了赞美，神得着了赞美。有时候最大的试炼就是看自己的时候，就是看自己的时候，就是把眼睛只看自己的时候，看环境的时候，看环境的时候。人越受试炼越看自己，越受试炼呢你就越看环境。可是但是合神心的人，认识神的人，他越受试炼他就越仰望主，越发 赞美我们的主。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大卫知道赞美神乃是荣耀神，那是荣耀神。巴不得我们也能像大卫一样，好叫我们无论在何种的环境当中，学习在神面前做一个赞美神的人，做一个赞美神的人。神喜悦他的儿女们在各样的事上都来赞美他，不被我们的环境，也不被我们的痛苦，也不被我们的遭遇所左右，所左右。有两个人被关进监狱里面，我们知道监狱不是个好地方，又黑暗又潮湿。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还会有喜乐吗？你还会有赞美声吗？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就在这样的一个监狱里边，他们两个人就唱起了诗歌，他们赞美了神。发生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监狱的门全都打开了，他们两个人手上的脚铐手铐全都脱落了。更奇妙的事件发生，就是什么，关押的他的人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这是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当他们在环境困难的时候，他们赞美主的时候，神就在他们身边，给他们看见一个信使。我想这两个人是谁？保罗和希拉。对，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被人抓住。腓立比，可见在患难中赞美神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之一，赞美神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之一。大卫不仅在一到三节这三处经文中劝勉我们要时时称颂我们的主，时时赞美我们的主，他更邀请我们去尝尝主恩的滋味，尝尝主恩的滋味。经文八节这么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何认识神，让我们如何摸着神，那就是什么，体验一下，经历一下，体验一下主恩的滋味，经历一下主恩的滋味，你就能明白，你就能领悟神是美善的，神是美善的，并且投靠他的人呢是有福了，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大卫可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人， OK， 我们常常会什么，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候光说不练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人都是，很多是这样，很多是这样。可是大卫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体验，向我们证明主恩是多么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确据。首先他用经文四到七节来向我们叙述了他如何品尝主恩之味的，并且记得这个品尝明白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一个事情，所成就的一个事情。第四节这么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许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被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搭救他们，搭救他们。请注意，在第四节经文最后有最后两个字，恐惧，恐惧。大卫为何用恐惧这两个字呢？而没有用我们通常我们所喜欢用的苦难啊、 痛苦啊，或者忧伤啊，这类事情，为什么用恐惧？因为这些字，刚才所说这些字根本不能代替恐惧所包含的含义。OK， 那么大卫为什么会有恐惧呢？如果我们查考诗篇三十四篇的姐妹篇五十六篇一到两节这两个经文，我们就会明白大卫为什么会恐惧。五十六篇一到两节这么说：人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曾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原来是什么？很多人要他的命，很多人要他的命，也就是说死亡的毒钩等着大卫，死亡的毒钩是等着大卫。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怕不怕死啊？看见你们都很英雄啊！我告诉你，我过去怕死啊，我现在不怕死了，因为我们是什么基督徒了，死亡的毒钩再也不能够对我们有什么伤害了，这是神的一个应许，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可见是死亡的毒钩使得大卫什么感到恐惧，感到恐惧。我们知道腓力斯人在加德拿住了大卫，抓住了大卫，把他带到亚基王面前来。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大卫曾经击杀了他们的英雄，也杀了很多的腓力斯人。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大卫的生命什么是危在一刻，危在一刻，危在一刻。所以说大卫觉得他有恐惧，大卫觉得他有恐惧。可是感谢神，当大卫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的神拯救了大卫，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并且大卫在第五节这么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他的脸必不蒙羞。我们知道张风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是？ OK， 如果是真的疯了那也就算了，我们知道他是个疯了就算了，是不是？可是大卫要在敌人面前装疯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大卫不仅要装疯，而且装得要像，你一定要装得像，你不像就人家就看出来你是假的，是不是？一定要装得像才能在亚基王面前相信大卫是疯的了。 OK， 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 OK，我们知道大卫曾经是一度的英雄，大卫曾经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神人，可是他不得不装疯卖傻，装疯卖傻，是不是？这样一个羞辱事，我想若不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人不能做，也做不出来，也做不出来。可见对于大风来说，装疯啊不是一件是一件非常不光荣的一件事，不光荣的一件事，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可是大卫在这里说，当大卫抬头仰望耶和华，怎么样？他的重担就被卸下了，那个压在他心里的那种羞辱的那种不光荣的事，什么被释放了，他的生命被转变了。于是大卫什么便有了光荣，这就是这个意思。第六节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凡仰望他的必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必不蒙羞。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都会有什么，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失败。谁说你没有失败过？谁说你没有软弱过？在神在人面前，我们都会有什么蒙羞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什么惭愧的时候。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记住，凡仰望神的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随时帮助。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凡仰望主恩的人便有光荣。这是神向人所发的应许。有时候人的应许也许会因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所以应许说，在苦难中坚定仰望他的，脸上必有光荣，也必不蒙羞愧。因此让我们扬起来，扬起我们的脸，扬起我们的脸，一心一意仰望等候我们的主。他一定不会使我们的指望落空，他一定不会使我们指望落空。最后大卫用六到七节这个经文也再次告诉我们他如何品尝主恩之味的。六到七节这么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被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和见证。大卫知道尽管他已经脱离了非利士人的手，暂时脱离了死亡的毒钩，可是大卫还是面临着什么？扫罗的追杀，扫罗追杀。大卫的环境还是没有改变。大卫将自己比喻为困苦人，我们就可以明白大卫还是处在一种患难痛苦的一个环境之中。可是大卫却有一个信心的一个看见，那就是大卫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耶和华便垂听，不仅救大卫过去的，不仅救离过大卫过去的一个痛苦，也救大卫现在和将来的一切的患难。因为大卫有这样信心看见，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四周安营搭救他们。在旧约里面有两处圣经可以让我们明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和理解这段经文。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这句韩语。一处是在列王记下六章八到十七节，六章列王记下六章八到十七节，八到十七节，八到十七节，这里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亚兰王攻击以色列，因着神人以利沙的缘故，亚兰王屡屡失败，所以说亚兰王想捉拿神人以利沙。当他知道以利沙住在一个城市名叫多坛的人的时候，他就派了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并且围困了那个城。神人的仆人清晨起来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神，仆人对神人说：哎呀，我的主啊，我怎么行才好呢？我怎么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的还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了以利沙。这段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是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安营扎寨并拯救他们。还有一处圣经是单以理 但以理书三章，但以理三章，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造了一个金像，他发布了一个命令 ，OK， 凡是听到号声的，都要什么？要拜他所造所立的一个金像，所立的一个金像。可是呢，但以理有三个少年朋友，他们名叫撒德拉、米奥、亚波尼哥，他们拒绝拜这个金像，他们拒绝拜这个金像，也就是说在十四节他说他们拒绝拜这个金像，所以说尼布加尼撒就责问他们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金像，是故意的吗？他们对王说，你不讲一撒了，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使如此，我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从烈火窑中救出来，因为尼布加尼撒说，凡是不拜这个金像的都要被扔进火炉里边，都要被扔进火炉里边。所以说这个三个少年人就被什么捆绑，扔进了火炉里边，扔进了火炉里边。而这个火炉的温度呢，是比原来的什么强七倍，比原来的强七倍。可是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第二十四节他们这说，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西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王说，看哪、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好像神子。可见在这里大卫的确品尝了寻求神所带来的救恩的一个滋味，所带来一个救恩的滋味。大卫不仅自己见证品尝了主恩滋味所带来了一个福气和带来一个救恩，并且他还呼吁我们众人一起来品尝主恩的滋味所带来的一个福气。所以说他在下面的九到十四节六处经文里边来呼吁我们来一起了吗，尝尝主恩的滋味，来尝尝主恩的滋味。首先大卫在九到十一节三处经文里边呼吁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耶和华的圣名也就是指神分别为圣的圣名，敬畏神的好，什么好处也不缺。在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少壮的狮子还会有缺乏，还会有饿肚子的时候，何况强壮有能力的人也会有软弱，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可是但是这里有一个但是，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什么好处不缺。同时大家在第十一节到十四节里边赋予我们所有的人，众弟子啊，你们当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你们不是说喜爱成活吗？爱慕长寿吗？爱慕长寿吗？那么有一件事我要想提醒你们，在这里大卫说，我要提醒你们，就是什么？就叫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一心追赶，一心追赶。因为恶言和诡诈的话都是由神，都是神所啥不所喜悦的，都是神所不讨神喜悦的。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石头是最难控制的啦，也根本没有人能够控制你自己的石头。我们的耳，我们的石头 非常难控制，非常难控制。所以以至于雅各书三章里边这么说，雅各书里边三章这么说，石头在白基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却能说大话，并且还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看见，唯独石头没有人能够制服。 OK， 可见这里大卫给我们一个提醒，是多么好的一个提醒，多么好的提醒。同时也让我们同样，雅各书三章里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勒住我们的石头，能勒住我们的石头，也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检视自己，并承认自己我们无法勒住我们自己的石头，唯靠圣灵，靠圣灵能力，靠着真理以及神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来管住我们的一个石头，管住我们的石头。最后大卫用诗篇最后的15节到22节，也就是说大卫在这首诗结束以前表明了自己一个对神的一个信托，并呼吁人们要信靠神的保守，信靠神的保守。15节这么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的名号，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在这几处圣经当中，我们大卫向神表明了自己一个信托之心，同时也告诉了我们神的保守是最可靠的，凡义人必蒙神的保守，凡义人必蒙神的保守，因他是又公义圣洁的神，又是一位爱我们的神。神听祷告，神也救赎，神也救赎。在第15节和第17节里边，大卫两次提到神听义人的呼求，神听义人呼求。那么谁是义人呢？谁是义人呢？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正直就是义人。罗马书三章10节这么说，保罗这么说，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没有，连一个也没有。诗篇第14篇第1节也这么说，没有一个人行善，没有一个人行善。所以说圣经所谓的义人，是指那些投靠神而被他称为义的人而言，而被他称为义的人而言。今天凡肯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可因着主的宝血被称为义，被称为义。凡属蛇的人若向神祈求，必垂听，必垂听。同时之后，大卫在这段经文里边对苦难其实问题有了非常一个清楚的认识。第19节说，大卫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的。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敬畏神的人并不能免除人生的苦难，并不能免除人生的苦难，但他们与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19节上面有一个但字。基督徒在世上会遇苦难，但神会赐他们足够的恩典和能力面对困难并克服困难，因为神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忍受得住。这是哥林多前书 十章第十节所说的话。可见神并没有应许义人没有患难，并没有应许义人没有患难，但却应许说什么？当义人有患难的时候呢，当义人有痛苦的时候呢，他必与义人同在，他必与义人同在。我们刚才所讲的单义里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三个朋友同在，神就与他们同在，神亲自安慰他们，神也亲自拯救他们。所以说义人遇见的患难，神必救他脱离一切，脱离一切。神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能力，他不会给我们一个难处是我们所不能够所承担的，他也知道我们的能力多少，他爱我们，我们在难处当中他必会开一条道路给我们，他必会开一条道路给我们。同时他也让我们经历苦难，经历苦难的目的就是让在苦难当中让我们反而更加体会到他的一个拯救，也因着苦难我们更可以学会对神更加有信托，更加有仰望。同时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有一步进一步一个层次，我们找到和发现信靠神才是蒙福之路，什么好处都不缺。可见在患难中依靠主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也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刚才说了常常主恩之位，赞美神都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在这里信靠神也是一个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也是一个我们靠一个得胜的秘诀。我们知道得胜的秘诀有很多，有很多，可今天我们借着诗篇第三十四篇从这三个方面来明白，在我们患难当中我们靠神来得胜，靠神来得胜。诗篇三十四篇其实是一首感恩的诗，虽然经文没有直接提到感恩这两个字，但是诗人确实在感恩中得享美福。尽管他常常遇到患难，被人追杀，四处逃亡而不得安宁，但他在患难中靠神能有满足的喜乐，靠神能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并不是在我们平时安逸的时候，而应该在我们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更能够荣耀我们的神，更能够见证我们的神。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知道靠人有时候靠不住，有时候靠我们自己也靠不住，巴不得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主，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使我们在患难当中仰赖他，依靠他，并且能够在我们患难中能够赞美我们的神，去尝尝主恩的滋味，以及信靠我们的神他所带来的信实和所带来一个拯救。谢谢大家，让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我们的主，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巴不得主你自己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改造我们，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托住我们，在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有太多曲折，有太多的过不去的地方，愿主今天你就带领我们，托住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赞美你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去尝尝你主恩滋味的心，也让我们有一个幸福仰望依靠主的心。愿主你自己带领，谢谢我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们。
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很好的一篇信息哈，就要愿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大卫一样，我们的总统也像大卫一样，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像大卫一样哈。我们不难免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被人追杀的过程，可是我们确实还没有被追杀。